我想下午哈，我们开始先读一点圣经哈，请大家打开这个出埃及记第32章。出埃及记第32章，我们先从第7节读到第14节。出埃及记第32章第7节读到14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第25节和26节，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好，31节和32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第33章，从4节读到11节。33章4节到11节，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往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摩西素常将帐篷置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幕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 不离开会幕。第十八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22节到23节，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34章29节。摩西手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35节，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好，我想到现在哈，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应该很清楚，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侍奉是一个中心的思想。我们实在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出来，神对于侍奉他是多么的注重。神创造整个万有，创造人类，那么就是为了叫他在侍奉中能够得着他自己的心意。我们能感觉到在旧约时代，那只不过是一个预备的时期，神为着把他这个心意向他所拣选的以色列百姓能够启示出来，神已经是不厌其烦的那么在每一个点上，我们看见神都是非常非常的谨慎的要求的那只不过是一个预表，只不过是一个影子的时代，神已经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见他做了一个无懈可击的一种的启示，每一个点都绝不放松那并且我们看见他有无限量的忍耐从他造亚当夏娃以后，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经过了漫长的年日我们知道神定的心意，神没有改变。那么神在先祖的时代呢，虽然有一些人和他之间建立的有一些很好的关系，但是神没有办法把这个心意把它启示出来，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这个心意不是要给个人的，是要给团体的。所以一直等到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12个儿子变成12个支派，变成整个以色列全族，神在这个时候呢，神得着了一个团体，得着了一个民族，得着一个国家，神才把他的心意启示出来。这个经过了多漫长的时间呢，我们能感觉到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为着要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我们看见他真是有无限忍耐并且呢，在他整个的过程当中，他把每一样事物都摆在他的计划里面一一的在那里来实现。弟兄姊妹们，从这一些历史的过程里面，我们就知道侍奉在神的心中是神一定要得着的事物，在他的心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到了西乃山，神把他的心意启示出来了神也不仅在摩西的身上做工，把他做成一个侍奉神的一个榜样，神也把他自己把他的心意也都启示出来了。然后我们看见经过了另外一个漫长的时代神的心意在神的百姓中起起伏伏的有很大的波折那神一直都用无限的忍耐在带领 他自己的百姓，一直等到新约时代，神的儿子自己来到地上，那么道成肉身，借着十字架完成神的救赎，把神的心意呢带到一个实际的情况里面，然后圣灵降临，那么今天他在各道各处，那么重生了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教会在地上开始出现了。但是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神的这个心意在地上还是没有得到完全，对不对？所以经过了漫长的教会历史，我们看见许多的波折啊，教会经过多少的艰难困苦啊，但是神预先告诉我们，他的旨意一定要成就了啊。所以到了启示录，我们看见将来到勇士里面的时候，那座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是绝对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从圣经的这个启示里面，你会看见啊，神为着要叫我们成为侍奉的人，跟他一同来经营他所他建造所所要做的工，弟兄姊妹们，神真的是费尽苦心呐 啊！你可以这样领会，在从有人类历史一直到这个事情整个的完成，这个漫长的年日中间，神一直在那里没有不停止在做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啊，在旧约时代中，他所得到的百姓啊，圣经讲他们是顽梗悖逆的百姓，对不对？其实我常常想，我们在新约时代中也差不多啊，我们那个悖逆啊，他一点都不输给那个犹太人啊。但是神也是无限量的忍耐，神还是在这里持续不断的做工。但是我们感谢主，在旧约时代中，主能得着摩西，在不同的时代中也得着一些认识神心意的人，他们呢能给神略略的得着一点安慰，叫神的心能喜悦。那就是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追求这个心意。感谢主，在新约的时代，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看见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因为认识神的心意，愿意走在主的道路上，他们也给主带来很大的安慰，给主带来很大的一个喜悦。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来到时代的末了了。我们知道主的工作很快的可能就要完成啊。我们看一看周遭外面环境的这个变化啊，有人告诉我们，过去这几个月地上所发生这个大的地震呢，是过去多少年都没有的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现在主可能要做一点快速的工作，主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我们在地上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机会这个时间已经短促了啊。所以盼望主让我们能听见他在末后时代中借着侍奉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起来做一个忠心侍奉他的人，按照他的心意跟随主。我们不管过去教会历史上面啊，整个基督教的演变的情况是怎样，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接受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带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我们要努力的向着一个侍奉的人的方向往前，在生活中好好的跟随主，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工作，并且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啊，那么活在神的面前啊，按照神的心意来跟从主。那么可能呢，在最短的一点时间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得着历世历代众圣徒所羡慕的那个荣耀啊。我最近呢，有时候思想这个福音书里面呢，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你记得有一个比喻吗？主耶稣这个讲到那一个人有葡萄园啊，那么早晨的时候就找了一班人进去做工，对不对？中午又找了一批人，下午又找了一批人，到了最后傍晚的时候呢，还有一两个钟头，一个钟头也许太阳就下山，他又找到一批人，所以这批人也进去了。进去之后呢，好了，到了这个收工的时候了，这个主人就把这所有的这些仆人都找来了，然后就发给他们这个工资啊，结果是每人一千银子，对吧？每个人那个最早一大早进来的也是一千银子，那个最后进去的呢，一个钟头他也拿到一千银子，所以那个先进去的人就不服气了啊，
说这个我们呢一天做了整天的工，结果拿到的工资跟这个一个钟头进来的人拿到的工资是一样的，这不公平啊。哎，结果主人说什么？主人说我没有亏负你，因为进来说讲好的，对不对？是一千银子，所以我就给你一千。因为姊妹，主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啊？我们晓得这个比喻是特别为着末后时代的圣徒的啊。我想我们离神的工作的那个完成呢，可能就差一步，差一点点的时间。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答应主的呼召，进入他的葡萄园，照着他的心意在主面前服侍，弟兄姊妹们，历史历代的圣徒，我们看见他们经过多少的劳苦啊，他们对付自己这个生活，在兢兢业业啊，搞了半天啊，哎呀，痛苦的经过很多的艰难，结果呢，你那一个钟头之内，你可以得着跟他一样的这个福气，好不好啊？上算嘛。所以我那天一想到这个，我就很兴奋的。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兴不兴奋的，我很兴奋的。哎呀，我说主啊，感谢你把我留在最末了的时代，因为你看我软弱，所以你没有把我摆在一千多年前，对吧？如果一千多年前那黑暗时期我就完了，对不对啊？我要做得胜者很困难呐、啊。今天把我摆在末后的时代，在不多的时间中可以跟随你，这是你极大的恩典。弟兄姊妹，我要借这个话跟大家彼此勉励，神把这个机会给我每个弟兄姊妹的。求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复兴我们，激动我们啊，让我们起来。我们也不必寄望像过去那段时代呢，有这个渴望要做什么大功啊。弟兄姊妹们，不要有做大功的思想。你有这个做大功的思想，你是给自己找麻烦的。感谢主主叫我们做小功啊，就做小功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三十年前呢，我到西雅图的时候呢，主就给我一句话，主什么话呢？他说你只要学习在小事上忠心就可以了。哎呀，我真是充满了感谢，弟兄姊妹们。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不是没有做过那个做大工的梦啊。每个侍奉主人都希望给主用啊，为主做大做多大的工啊。那么到后来主告诉我，你只要小事上忠心，因为我侍奉主一段年日之后呢，我才晓得做大工不容易啊。啊，那个代价，那个压力是很大的。今天呢，你能够举得起50公斤的这个力气，主说你只要举5公斤就好，你看多轻身呐、啊，多轻省的，多高兴的，对不对？你何必找那个麻烦？你只能抬起50公斤，你非去抬那个100公斤不可，就把你自己压死了，对不对？不需要，感谢主啊！主叫我们做小工，我们就做小工，并且呢，我在这里哈、啊。这个呢是这些年间我在主面前个人一点的领会，是不是真的准确我不知道啊。因为呢，就着我目前的年龄来讲，我感觉到在我之前的年长的人中间，还有一些弟兄们，他们真正是持守主的心意，忠心的活在主的跟前，并且他们的恩赐啊，那么能够帮助许许多多的圣徒。但是呢，在我这样的年龄和我年龄一下的，哎呀，我常常一想起来就觉得找不到什么人呢。无论是中国人也好，这个美国人也好，或者什么其他国家民族人也好，一直到今天我们没有看见在这个年龄之下再出现了什么大的恩赐的人，像过去那样的解经的、那样为主做工的人，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找到？至少我到目前我没感觉到有这个情况，对不对？所以呢，忽然之间有一天我惊醒，我就跟我另外一个同工我就讲，我说啊，弟兄啊，我想这个是恐怕是一个兆头。什么兆头啊？神要收工了，你懂吗？什么意思吗？叫收工了，你懂吗？时候已经到了做不了了，这个工作已经到了。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不需要再什么做大工了，对不对？比方像我们这个房子已经盖起来，盖到最后盖好了，你还需要动用什么大的那个工具吗？不需要的了。啊，我们都知道，你们有盖过房子的人经验就晓得，那个房子你如果盖个房子，最后盖好之后呢，最后剩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工人进来之后呢，
看看这里油漆少一点补一补，那个地方缺个角落上的东西把它修修啊，最后把它整理整理，最后赶紧好可以交屋了啊，交给主。
我们已经面临到这个时代了，所以我跟那个弟兄讲，我说弟兄啊，不要有什么大心，要做什么大功，时候已经到了末了，神要收工了啊，所以我们能够在小事上，在神所托付的眼前的侍奉上尽忠心，你就有福了啊！所以今天在这里，虽然我们聚会弟兄姊妹人数也不是很多，你就在 Kansas City 啊做小工啊，不要想做大工，你要想做大工啊很难，因为什么呢？我们晓得教会历史上给我们看见那个重大的工程啊，这些呢都已经被别人做过差不多啊。你如果这样想，你不是很有福气吗？对不对？那我们很轻省的，跟随主很轻省。所以这些年呢，我感谢主啊，哎呀，我就觉得主实在是恩待我们，并且你知道吗？我们留在最末了时代的圣徒啊，我们将要面临圣经中下一个重要的预言呢 啊，这个是一个主耶稣基督要回来的一个预言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有可能，很多人可能活着被提啊，哇，那这是一个大的福气啊，就是我们在肉身中间呢，能看见是在创世以来，经过了漫长人类的历史，到最后那个工作的完成呐、啊，你们能亲眼看见这工作的完成呐、啊，哇，这个不兴奋吗？啊，所以不要睡觉啊，嗯、啊，哎，要清醒，弟兄姊妹们。哎、嗯，这个时候你才就糊里糊涂的跟人家去睡觉，那你真的是太不划算了啊！哎、嗯，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你们啊！哎、嗯，希望我们大家在主面前彼此勉励，好好的在这一点的时间中，忠心的跟随主往前，竭力的持守圣经所要我们做的，并且在这些事上不妥协，弟兄姊妹们，你就有福了啊！所以我们要祷告主啊！求你让你在救赎中所付的重大的代价啊，把我从仇敌的手中救赎回来，要让你的心意成就在我身上，主啊，让我成为一个侍奉你的人啊，我并且要在弟兄姊妹中和大家一同尽忠心的跟随你啊。这个时候人要批评我们论断我们，那都是小事情，对啊，我这些年我就是这样我觉得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啊，我才不在乎你应该怎么说。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今天主的心意是很迫切的啊，若是我们能体会主的心，我们就有福了啊。好，我想我们讲到今天下午这一堂，我们要看到在侍奉上我们如何来应付那个危机。无论旧约的历史或者新约的历史，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在侍奉上不可避免的会遇见一些的失败的情况，但是在每一个失败的情况里，我们看见主都带领一般人在那里做了一点恢复的工作。因为失败的原因啊，弟兄姊妹，很简单，因为一方面有仇敌的破坏啊，另外一方面呢有我们肉体的软弱和败坏啊，还有环境所兴起来的试探和引诱，还有那种说不出来的隐藏的啊那种传统势力所带来的这种的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在侍奉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难免会遇见一些挫败的光景，有时候会叫我们里面很沮丧啊。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你不需要沮丧，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有能力能够挽回一切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何在失败的光景中能够把这个情况把它挽回，哎，这个才是重要的。感谢主，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能看见啊，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遇见重大的失败的时候，神如何借着摩西 把那个局面把它挽回过来。这就如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啊，在人类堕落之后，全地的工作遇见最大的失败，最大的堕落的光景中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做了一个最大的挽回工作，所以他被称作是挽回祭啊。所以这说明今天我们神他对于人的这种的失败固然叫他痛心，但是呢却没有叫他消极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地上的光景的失败软弱，你可以痛心可以难过，但是不要消极啊。我们要积极的寻求怎样能够把一切的情况能够把它挽回过来啊。当然我们知道恢复的工作是很艰难的，恢复的工作甚至比创造的工作还艰难。神创造天地很容易，你不要说哎呦这个天地这么大，这个造节不简单吧，神只要说话他就出来了是吧，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他一说话这个天地就出来了。但是当人类堕落之后呢，神要把这个失败的光景把它挽回呢，哇，那个所付的这个这个代价可是重大，甚至要神的儿子离开天上荣耀尊贵来到地上成为卑微的人，33年半在地上过着人的那种痛苦生活，最后呢那被人羞辱被人弃绝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是全身被剥得光光，那是最大的羞辱啊，那个多大的痛苦啊，对不对？到最后到十字架上的时候连神也弃绝他。哇，恢复的工作是需要这么重大的代价的，但是我们的主心甘情愿，感谢主啊，他成了挽回祭，今天他已经把这个情况呢那么把他挽回过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人都是在主的救恩里面呢被挽回的一般人。我们也看见主在教会历史中不断的从许多的失败的情况中把许多情况把它扭转回来，所以我们要感谢神，神真是积极做工的，从来没有消极过。那在出埃及记里面呢，我们不仅看见神怎样带领摩西建造摩西，也不仅看见神怎样把他的心意把他的自己启示给摩西。出埃及记里面也记载着当以色列人遇见重大的失败的时候，神怎样借着摩西把那个局面挽回过来。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对我们来讲今天也是非常的重要。老实讲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活中啊，我们跟随主我们有很多的难处，对不对啊？现在在教会里面最流行的就是讲到这个什么做 counseling 的啊，这个工作为什么，这个家婚姻关系哎呀出现难处，父母儿女之间的啊，这些事业上的出现很多难处，所以很多人在那用尽各样的方法想要怎么样挽回这些东西，对不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是的，今天我们说遇见的难处遇见的失败是需要挽回的，但是我们要怎样挽回呢？啊，我们看看圣经的方法是怎样的，啊，主借着摩西怎样挽回这个情况呢？我们都知道，来到出埃及记第32章的时候，啊，当摩西那个时候还在山上，其实他从24章他就开始上山了啊，神40昼夜在那里把律法把这个。把这个会幕的样式启示给摩西啊，以色列百姓呢就留在山下，才只不过40天而已啊，这个山下的这些百姓就没有耐心了啊，所以他们呢等啊等啊，摩西这么上去老不下来，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跑来跟那个亚伦讲，他说哈，带领我们的那个摩西，你看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不仅呢，这个 这个不耐烦，对摩西也没有尊敬啊。他说那个摩西啊，他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么你呢？这个带我们走吧，你给我们弄个东西带我们走。好了，亚伦出了个主意，大家就把这个耳环呢什么都摘下来了啊。那么他就在那里筑了一个什么金牛犊啊。然后呢，他们以色列的百姓就在那里吃喝玩乐，在金牛犊面前献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以色列人不仅是一个大的失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危机啊。因为你知道什么呢？他们做这件事情就在神的眼前做的，神就在西乃山上，对不对啊？他们就在西乃山脚下，居然就胆大妄为啊，就做金牛犊了，当着神的面做金牛犊啊。哎呀，弟兄姊妹们，这真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但他们糊里糊涂，大家不知道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失败是非常重大的失败。为什么他们会有金牛犊的思想呢？这就告诉我们，他们虽然离开了埃及，神把他们带出埃及，但是那个思想没有离开埃及。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有很多基督徒蒙恩得救，从前那个什么拜偶像的什么东西的，有人得救之后呢，哎，他有的时候还有这种思想呢，啊。比方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你们讲啊，我们中国人那个迷信思想里面呢，就在婚姻事情上面，如果两个人差六岁是不能结婚的，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叫六冲是吧？叫六冲，哎，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啊，就是他的儿子的那个要找对象呢，哎呀，有一次我就说，好，我来帮你介绍一个姊妹，非常好的姊妹，他那个老爸爸就跟我说，是不是差六岁呀？哎，我说差六岁不行吗？他不行不行，没有，我们中国人讲六岁不能结婚。我说你都信主信了这么多年，你还迷信呢？你迷信这个东西干什么呢？他也不讲话。后来呢，我一直跟他讲那个姊妹很好，他还跟我讲啊，好好好，那么呢，希望你靠着主的恩典破除我的迷信好了，还要破他的迷信呢。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我们虽然人蒙恩呢，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意念人就是世界的东西很多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呢，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新的，但是我们的思想是旧的，啊，请我们记得，用旧思想加上新生命所过的生活叫做旧生活。所以你看见吗？一个基督徒一蒙恩得救，就是里面是生命是新的了，但是呢，他那个生活跟世人差不多，因为什么？他想法都是还是这个世人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你不仅是啊，你蒙恩得救有一个新的生命，你还需要一个什么更新的心思，圣灵更新的心思啊。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今天侍奉神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才能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对不对呢？如果你的心思意念没有改变，你突然有个新生命，你也活不出来，你也服侍不出来。所以我们的思想需要改变。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主带领摩西啊，不仅人出了埃及，心思意念也出埃及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把我们从世界中救赎回来了，我们不仅从世界中出来了，心思意念也要出世界，不能用世界的那套东西。所以你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虽然离开了埃及，但是他们心思意念里面还有那个偶像的思想在里面。所以到了西乃山底下，他们就根据他们这个思想，结果呢，造出个牛犊啊，圣经讲把荣耀的神变成了吃草的牛。哎呀，这个真的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呢、啊，真是有的时候叫神呢、啊，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你不要笑，今天我们很多的侍奉都是这样。有人说：“哎呀，我是学哲学的，我有哲学思想。”你把永远伟大的神变成你世界的哲学家了， 那是羞辱神，对神是很大的羞辱，你知道吗？你把它变成什么艺术家了，变成什么科学家了，我们的神就需要做这些东西嘛，对不对？因此不需要的啊。所以我们很谨慎的小心，不要用我们天然的思想，那个东西啊是握在仇敌的手中的啊，那个足够叫你破坏神的工作啊，所以需要主特别的怜悯。那么这一个所造出来的金牛犊呢，也是仇敌手中工作的一个非常大的诡计，就在神的百姓中啊，他一再的做一些东西代替啊，这个东西是可怕的啊，代替品啊，你知道今天在基督教里面这个代替品很多的啊，魔鬼常常用这些代替品来代替。我们需要有一个智慧，知道怎样来分辨这个东西。或者说呢，他叫神的百姓呢，在地上呢，把神代表错误了。啊，我们为什么要为神做见证？做神为神做见证，就是把神代表出来。结果你把它代表错误了，你怎么做见证呢？是吧？如果当时以色列人在地上，有人跑着说：“哦，你们拜的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什么样子呢？”有的百姓很高兴，来呀、啊，来看，来看我们的神，牛犊啊！啊，这就是神呢。那你真的是把神代表错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天父代表错了，对不对？我的儿子如果在外面呢羞辱我，那个把我代表错，我都很难过了，对不对？你何况你神的儿女呢？所以求主在这里施恩怜悯我们啊！因为这件事情呢，他们是坐在神的面前，引起神非常大的震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神的怒气我们是当不起的啊！今天呢，因为神有无限的怜悯啊，所以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活得平安呢。神要一动怒啊，这个大地开始整个大变动的时候，是每一个人都活得了的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特别的恩典和怜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神的心非常的愤怒。所以呢，神就对摩西说啊，神对摩西说啊，你的百姓，你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神对摩西居然这样说法啊，你要知道今天有好多侍奉主的人很喜欢听这个话的，加之今天神对我说，你看这是你的百姓，哎呦，我都很高兴，对不对啊？我只记得有一个侍奉主，他的那个聚会的地方人很多啊，人数众多啊，多少万人在那里了啊，他常常就讲说呢 ，my church， my big church， 哇，这个你看我们的人都有这样的心，对不对？所以神也试试摩西啊，神说这是你的百姓啊，如果摩西不认识神的话，摩西就很高兴，对不对？哦，我的百姓200万呢，300万呢，这个可是高、好啊！是说你说你的百姓快快的偏离了我的吩咐了啊！那么神对他说哈、你容让我把他们全部消灭，然后呢，让你的子孙啊起来。哇，弟兄姊妹们。这个真的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引诱了，对不对？其实神是试验摩西的，试验摩西啊！感谢主啊！摩西真的是经过了神的手制作之后啊，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什么呢？他完全明白神的心意，他绝不敢把以色列的百姓当作他自己的百姓啊！所以摩西是一个。真正明白神心意的人啊，如果他不能明白神心意的话呢，他那天呢，也许跟神站在一起也发脾气，对不对？神呢，是的，这些都是顽梗的百姓啊，神说他们是应着景象的，摩西说阿们阿们，真的是应着景象的啊，神说我把他除掉，是摩西说你快快把他们除掉，啊，
神说我要把你的子孙建立起来，这个摩西说感谢神，希望你快快做，你看我们堕落的天性呢，弟兄姊妹，自私天性就是这样，对不对？你不要笑，很多侍奉主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啊，多可怕的！但是神试验摩西，感谢神，摩西听见这个话害怕了，摩西说：“耶和华，这是你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侍奉主的人呢，现在教会中有负责责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的儿女是神的。所以你知道，我30年前呢，我接到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宣教士，他写了一封信给我，真的是非常的宝贵。他说：“弟兄，要知道一件事情，工作是主的，教会是主的，羊群是主的。直到今天，我没有忘记。”有的人常常搞不清楚，说：“哦，孙弟兄啊，你那个教会人。”我说：“对不起，没有，我没有教会，这不是教会，不是我的，你千万不要讲这个话啊！教会是主的，弟兄姊妹都是属于主的，羊群整个是属于主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这里有任何的权利可以这样说的。”所以呢，神摩西就对着神在这里祷告，求主是怜悯。哎呀，这个祷告，恳切的祷告啊，我们看见神最后听他的祷告，神就后悔没有降所降的灾在神的百姓身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神爱我们是永不改变的，神从来不改变，但是神会不会喜悦我们，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啊。所以很多时候他爱我们，但是不一定喜欢我们。我不知道我在这里有曾经没跟你们讲过那个小小的故事啊。有一个这个小女孩啊，这个妈妈非常的爱她啊，跟妈妈关系也很好，那是妈妈心中的宝贝啊。这个有一天呢，她做错事情之后呢，这母亲心里非常不高兴，看妈妈的脸色都变了。那么他就是撒娇，他过去都抱他妈妈的脖子，他对妈妈讲，他就对着妈妈脸转过来，妈你还爱我吗？小女孩子，妈你还爱我吗？他妈说，爱是爱了，但是不喜欢。就姊妹们，你懂这个意思吗？今天我们在主跟前，神是爱我们，但是不一定喜欢我们呢。为什么？你要做讨他喜悦的事情才能得出他的喜悦，对不对？所以难怪保罗呢在地上说，他说我们立定了心志要讨神的喜悦啊。他不是说我立定了心志要得神的爱，那个你不需要立定心志，神已经爱你就永远不会改变，但是神不一定喜欢。神喜欢什么人呢？神呢是喜欢那些遵行他旨意的人啊。主曾经讲过，他说那些遵行我旨意的人才是真正爱我的人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讨神的喜悦，这个呢在圣经里面也是一个奖赏的原则，将来到主审判台前能不能得奖赏，就是看你能不能蒙神的喜悦。但这个时候呢，神虽然后悔不降灾在这些百姓的身上，但是神并不是喜欢他们。所以摩西也知道神的心，所以摩西拿了两块法板下到山下之后，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这样的光景，他的心非常的难过。所以呢，摩西在那里就审判以色列的百姓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哈，这个在教会侍奉中哈，不可以废弃神公义的原则啊，我们不能替神做人情的啊，我们不能这个违反神公义的原则啊，我们永远的要站在神的这一面，但是呢，我们要很小心的运用这个原则啊。那么摩西在这里下山之后呢，那么在他还没有下山之前呢，他跟 跟约书亚一起下山，因为那个时候摩西到山顶上去之后，约书亚就在半山腰上等他的了，所以摩西到了这个山腰那跟约书亚一起下去，到了快到那个以色列营盘那里的时候那个听见那个底下，他看那个声音轰嚷的声音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已经在山下拜金牛犊了，在那里在那里想着金牛犊献祭，在那里跳舞在那里吃喝玩乐，对不对那么这个约书亚呢比较没有经验他就对摩西说，哎呀，山下怎么有打仗的声音呢？我有时候想想也很有意思，因为这个约书亚是个战士，常常打仗的，所以他耳朵里面老听见打仗声音。他说他们在底下打仗，哎呀，摩西说不是的啦，那个是吃喝玩乐的声音那么那个时候可见约书亚在侍奉上还很幼嫩那么下来之后呢，摩西指责百姓毁弃神与他们的立约，把两块法板摔碎，不仅把法板摔碎了，并且把那个牛犊拿火把它焚烧，把它磨成粉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百姓喝弟兄姊妹们，叫他们吃喝自己的罪这个焚烧呢是把他的形象毁掉了，磨那使他成为粉，成为他完全消失了。弟兄姊妹们，我在多年以前呢，我也听见一个弟兄曾经讲过他说这个金牛犊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我们知道牛是耕田的，是劳苦的，牛在圣经中通常都是神的仆人的一个预表的侍奉主人的预表，我们应当像牛一样的劳苦但是呢他说有的侍奉主的人呢，这个牛慢慢变成金牛犊了这一变成金牛犊的话呢，就变成人崇拜的对象所以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上，我们也很小心，你不要把任何人呢变成金牛犊因为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当他们把这个金子拿来的时候，是用那个雕刻的工具来雕的。你要知道弟兄姊妹们，神把这样的技巧给了以色列的百姓，是为着后来侍奉用的。我们讲到金金的灯台那个什么洗濯盆呐、那个什么这个祭坛呐、这些东西都需要精巧的这个手工来做的。本来是给神把这些恩赐给人呢，是为着什么？为着来这个制造这个圣殿会幕里面的这些器具的。结果呢，他们拿这个工具呢，做出金牛犊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小心。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常常讲，我有人有恩赐是很好的，但是呢，不能让这有恩赐的人变成金牛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遭受了摩西严厉的指责，并且呢，在这里摩西对亚伦特别一个指责因为亚伦纵容百姓犯罪，这是亚伦极大的软弱。我们服侍主的人都需要提醒自己，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上，我们有妥协，我们有软弱这就会带来很大的一个祸患。所以摩西站在那里呼召，凡是愿意站在耶和华这边的人都到这边来结果我们看见利未族全族都出来了站在这边。那后来我们看见摩西吩咐他们做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叫他们大家跨刀从这个营门到那个营门杀这个以色列百姓，杀自己的同胞结果呢，一杀杀死了3000人。我们过去读圣经的时候一直很难明白这个真是很可怕。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主所要求我们的是彼此相爱，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拿刀杀弟兄呢当然这里不是给我们一个例子说我们可以拔刀杀弟兄，不是的的确在教会历史中我们也看见很多的悲剧这个神的儿女们应当彼此相爱这个神要求我们呢，像一个弟兄讲的神要求我们是为弟兄舍命，不是找弟兄拼命 但是呢，我们大多数时候呢，很难为弟兄舍命，找弟兄拼命啊，那是很多的。那这求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他所说明的是什么意义呢？啊，所以英国有个斯百克弟兄，他有一次解释这个，哎呀，我觉得他这个解释是蛮不错的。他说呢，这是呢，神要求立位人斩断天然的感情。就今天在侍奉上面，有的时候碰到某些情况的时候呢，你不能循着天然的情感做。我们这些人呢，实在是很难的啊。像有的时候教会里面发生难处，像我们那边曾经有一次啊，有一个年轻人这个犯了淫乱的事情，那么淫乱教会中要处置这些东西啊，对不对？哎呀，有些弟兄们就讲，像这样弟兄，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要把他赶出教会啊。不可以，连吃饭跟他吃饭都不可以。哇，你看见立刻呢，有一大批弟兄姊妹们就起来讲，哦，神是爱，我们要爱他，我们不可以这么去定罪他，哇，这里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有的时候他说你也是罪人，你怎么敢去定罪别人呢？这么一抢，大家手脚都发软了。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有时候天然的情感是需要砍断的。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面，这是何等需要神的恩典。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遇见一个重大的难处啊。那么在这个难处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是摩西站在那个破口挽回神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教会处在地上多有难，处理这些难处是何等的不容易，所以求主给我们一恩典啊！新约的指示是给挽回的人的指示，成全人的指示啊！我们应当怎样在教会中间学习来挽回呢？所以我们看见好像摩西在这里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所以第二天他又到神面前去祷告啊，向神祷告，他恳切的哀求啊，他说百姓犯了大罪啊。他哈甚至做了一件事情，他说神啊，若是你不能赦免他的话呢？你看那个圣经啊，圣经这样的事情很少的，那个出现那个点点点啊，我们刚刚读圣经有没有读到呢？那个点点点，那个点点点就什么呢？就摩西也在那里犹豫，下决心了，下个什么大的决心呢？他说，若是你不能赦免他的话呢，你把我的名字除掉好了。摩西知道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那个上面点点点啊，那个点点点的就是连摩西里面有挣扎，对不对啊？他知道他要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都愿意讨神的欢喜，那么有谁愿意说神啊，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抹除好了？我们敢这样祷告嘛，对不对？就是真的抹除，我们就完了，下阴间了，是吧？将来要受永火的苦，你越多认识神的作为，越多懂得将来的那个审判的可怕，你就越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呢，圣经中哈很少出现这么点点点的哈，那是摩西在神面前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决定啊，他曾经挣扎，他若不然的话，你把我的名字除去好了。哦，弟兄姊妹们。摩西实在是爱以色列的百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摸着神的心，所以呢，神回应他，是我可以让这些以色列百姓进迦南，但是神断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公义的神还是要做一个审判。但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主为我们流了血了，我们得着的保护比旧约以色列百姓所得着的保护要大的太多太多了。在这里哈，我要跟弟兄姊妹们讲一件哈有福的事，请你注意听啊。在希伯来书第八章和第十章里面有两句话，神说。我要赦免他们的
的罪永远不再纪念。那就是说呢，因着他儿子所流的血，神可以不再纪念我们的罪。这个不再纪念呢，你知道吧，那个原文呢，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不再纪念就完全忘记。那意思说呢，已经主的血的洁净之后呢，洗除之后呢，在神的记忆里面就完全的抹除。哇，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呢、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我们今生在地上所犯的罪，弟兄姊妹们，连我们所说的闲话到那一天通通要供出来，这圣经讲对不对，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我们在地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记录啊！你不要以为说你说了就忘记了，你忘记神没有忘记，从你从小到大到现在，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有一天你都会听见的。神，我们不晓得，到神那里恐怕也不需要录音机了，他怎么录我们不知道啊，反正是录下来了。所以到那天呢，一下时间就通通把你这一生的东西都给你写出来了。所以呢，神在我们身上注意的不是大罪的问题，连小罪，连个犯罪的意念，他统统记录在哪里的，多可怕！所以神如果不忘记的话呢，神若追讨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对不对？我们都有很多基督徒很怕神回来啊，很怕见神的面，那个还是好基督徒呢，对不对？一想到神回来不得了，这一辈子犯的罪统统显明出来了。这真是捂脸见主耶稣，对不对？捂脸见神。那么现在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就是如果今天你能够来到主的跟前，按照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你承认自己的罪，耶稣基督的血就要把你洗得洁净，洗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在神的记忆中间完全没有，神就完全忘记啊，我们想神怎么会忘记呢？对不对啊？啊，所以有一个弟兄解释的很好，他说：“因为神是全智的神，所以他可以全部记住，也可以全部忘记。我们呢，你不知道，我们今天的那个脑，我们的智慧呢，弟兄姊妹是不完全的智慧的啊，所以他该记的记不住，该忘的忘不了，这就是我们的麻烦。”谁要得罪我们呢？我们一辈子都记住他，人家给我们的好处老早就忘光了，对不对啊？读书的时候呢，那该记的记不住啊，所以常常也是觉得哎呀很苦恼啊。那个世界上那个事情呢，不该记的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的。那今天弟兄姊妹们，感谢神，神的智慧是全智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假使今天呢，比方说呢，我得罪你了啊。你因为主爱的缘故，你说好弟兄我赦免你，但是你每次看到我你就想到我得罪你，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呢？不会忘记的啊，可以赦免但是不会忘记，但是对于神来讲的话呢，不是这样，他一经赦免就全部忘记。哦，就怎么这是一个福气啊，所以你要赶快啊，趁着主还没回来之前呢、啊、求圣灵光照我们，搜索我们，主啊，查验我里面还有什么不义没有啊？把我的罪今天就给我写明，我在里面接受。所以那天你今天在地上，你把罪都对付清楚了，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受那个苦，你可以欢欢喜喜的迎接主啊！你看这是不是福音呢？啊，最愚笨的人呢，就是把那个罪隐藏起来，以为谁也不知道，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你知道。神的百姓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哎呀，我们很可怜你知道吧，哎，我们都不知道神的恩典，哎呀，我们做错了事情呢，我们希望大家都不知道，你大家都不知道，你知道神也知道，对不对？那你去隐藏干嘛？最好不要隐藏。我们来到主跟前对主说，主啊，我在你面前所有一切的事都是赤裸敞开的啊，我们的心思意念他不清楚的，你没什么东西在神面前可以隐瞒的，你去隐瞒他干什么呢？快快的到主跟前把他对付清楚啊，在主回来之前每天求主光照我们把他对付清楚啊。有一个 在中古时期的一个弟兄真正认识神了。他有一次帮助一个弟兄，他就跟他讲，他弟兄啊，你只要求主用他的血把你的罪洗清楚啊，神知道他赦免你的，你应该自己也知道赦免，魔鬼也知道你的赦免。哇，多好啊啊！所以我们不要愚昧啊，把那个罪通通给他隐藏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在今天是比在以往的时代要大得多得多。所以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因为主的救恩还没有完成，所以神说我可以允许他们进迦南，但是呢他们的罪我仍旧要追讨。所以神许可了，人就答应摩西的祷告，愿意跟以色列百姓一起进迦南。虽然神的心回转，但是他带领的方式改变，是说我不再自己跟他们去，我要借着使者带他们去。所以呢这个带领的方式降了一级了。今天你知道在教会里面也很特别，有很多人呢很喜欢呢这个找天使啊。其实你知道你找天使就降了一级了。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蒙恩得救的时候啊，你一得救主，神就把你交在圣灵的手中，其实是神亲手的带领，多好呢，对不对？如果神今天呢把你摆在天使手里，你欢喜吗？弟兄姊妹，你高兴吗？神说好了，我把你交在那个米迦勒手里好了。你说哇，米迦勒天使长哎，但是米迦勒能力很大，但是弟兄姊妹你要小心一件事情呢，天使是没有人性的。所以你软弱他不会体谅的啊，这个天使没有耐心的，你一软弱天使杀掉算了，这么软弱，这个麻烦杀掉了。他不会像圣灵一样的有无限的忍耐啊，像主一样有无限的忍耐。所以你喜欢天使哦，你千万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已经明讲天使是服役的灵，是神呢叫他来为我们效力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说我不与你们同去了，我差遣使者带领你们。所以以色列人一听见这个话就悲哀了啊！他们听见什么？这是恶信啊！他们的悲哀，结果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啊，什么把身上所有的装饰统统拿下来了啊！感谢主，那个神的百姓呢就变成了简单朴素的百姓啊！所以他们这个失败之后呢，神在他们身上也做了一点点的这个工作。虽然神的选召是不后悔的，无论对犹太人对今天地上的教会来讲，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也永远不会改变。但是弟兄姊妹们，我再说，我们要学会讨神的喜悦，听他的话，遵行他的旨意。今天在这个地上呢，我们知道仇敌所设下的网罗所带进的难处，对教会的攻击破坏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实在感觉越到末后的日子，跟随主的路越艰难，越来越觉得这个路非常的狭窄了。我们求主，一方面求主让我们忠心，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遇见失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要回到主的跟前啊，仰望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做挽回的工作。那么不仅在你自己身上有这个挽回，我们要学习在教会的侍奉中间能够把许多失落的光景能够把它挽回过来。我们讲到摩西是神所使用的一个神的仆人，他在出埃及记里面给我们看见他怎样挽回了神百姓的一个大的失败，是一个好的例子。那我们现在问说啊，摩西为什么能够站住破口啊，能够这个挽回这个整个的一个局面呢？啊，圣经就记载说呢，让我们看见摩西跟神之间有非常亲密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们，神挽回他自己的工作不是用一个方法，那是用一个人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不是用一些方法来挽回， 我们是你这个人要成为一个挽回的人。那摩西跟神站在一起，跟神之间有亲密的生活，所以呢整个的失败的光景能够被挽回。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教会可能会遇见难处，但是如果教会中有一班弟兄姊妹跟神之间有亲密的生活啊，那就不需要担忧，因为在这里神可以做一个挽回的工作。所以在33章以后我们看见啊，这个因为以色列百姓的失败，所以摩西呢就出到营外去了，他就把他自己的帐篷呢搬到那个很远离开那个以色列营盘很远的地方，他自己称那个地方呢为这个会幕，因为那个营已经被玷污了啊。那么那个时候会幕还没有建造起来呢，所以摩西就先住在这个营外啊。那么以色列百姓就看见一件事情呢，就是神的云柱啊常常降临在那个摩西那个小小的会幕那里。然后呢他们个人就站在自己的那个帐篷面前就俯伏下拜了，并且他们听见了神跟摩西之间的讲话，像人间的朋友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也是圣经中间呢非常宝贵的一个思想。神不仅把我们救赎回来啊，不仅要把我们做成一个侍奉神的人，弟兄姊妹，这个侍奉神的人呢，神要把他摆在朋友的地位上的啊。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里啊，神对主耶稣对门徒说，他说从今之后我们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乃称你们为什么？为朋友啊。所以神是喜欢呢高抬我们这些人的了啊。什么叫做朋友呢？弟兄姊妹，站在平等地位上才是朋友啊，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从高处对这个来对你说话的呢，那就是上司跟下属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晓得主把你提升地位，让你能够变成朋友啊啊！神实在是喜欢做我们的朋友。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晓得哈，只有两个人被称作是神的朋友，一个是亚伯拉罕啊。神常常讲我们的朋友亚伯拉罕，哎呀，这个真是好大的福气啊！我跟你们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我那个到美国来之前呢，我那个取个名字，我想取个名字，后来有个弟兄就给我个名字，说哎，这个名字不错，给你吧。这个名字就是我现在英文名字叫 Godwin 啊。哎，我说这个名字也不错。那么我英文不够好，所以我领会说呢，这是两个字并成的 God win， 对吧？神得胜啊！我想好，我们让神在我身上得胜啊！常常提醒我，对不对？结果有一次我在加拿大那个时候服侍的时候呢，有天走在那个马路上，碰见一个加拿大的一个老姊妹啊，他就问说：“哎 ，What's your name？” 我说我的 name 是 God win son。哦 ，Good name。他说：“你知不知道你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我说：“是 God win。”No, 他说不对，他说哈、啊，他说你知道吧 ？Godwin 的意思 means God's friend。哇，我说我找这么大个名字啊，这么好的名字啊，这 Godwin 原来是 God's friend。他说你知道吧？这个是从前的英国一个皇帝的名字。那个弟兄也不知道从哪里找了这么个大名给我。弟兄姊妹们，不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叫 Godwin。神今天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他的朋友，所以我们有首诗歌唱得很好啊，说主是我的密友，主是我的好朋友，对不对？对呀、啊，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不仅要成为他的好朋友，要成为他的密友才好呢。啊，我想弟兄姊妹们，可能我们一生的生活中，中间总有几个好朋友，对不对？啊，那个如果是密友的话呢，那是可以知道你心事的，你心中什么痛苦都可以跟他讲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跟主建立起这个朋友的关系啊？有没有建立起亲密的朋友关系？ 摩西是神的朋友，所以神跟摩西讲话的时候呢，哎呀，以色列百姓听见很有意思啊，跟神讲话像人间的朋友对话一样的啊。所以你看见神不仅认识摩西，摩西也认识神啊。今天呢，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就是需要这样的圣徒，只有这样的圣徒，当教会遇见困难、遇见难处、遇见仇敌攻击的时候，能够挽回整个的情况。很可怜了，今天地上教会很多地方，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跟神建立朋友的关系，也不懂得怎样好好的爱主，所以事情一来的时候就找这个专家，找那个专家，弄了一大堆的方法来解决教会的问题。弟兄姊妹们，神解决教会的问题不是用这些外面的方法，神是要找到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真的是能够站在破口，能够为着这些情况在神面前来祷告。所以呢，神应许啊，因为摩西的关系，应许摩西的关系，他答应人就跟神的百姓们往前。所以你看，摩西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对不对？这个重要呢，并不是因为摩西有多大的才干，神不是看的，因为他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每天都应当来到神的跟前，与神之间呢，能有这个亲密的这个交通啊。在圣经中，在33章里面还记载着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摩西实在是爱神呐、他就很想见见神的面啊，所以他向神恳求啊，你能不能把你的脸呢显给我看一看？但是在旧约时代中啊，因为神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有他的血的这个保护啊，人是不能见神的面的，人见神的面，人就一定死亡的。所以神也知道，如果让他见到面，摩西就死了，是吧？所以不能让他看见他的面啊。但是摩西知道，能见神的面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属灵的经历上，我们可以见神的面啊，这是一个属灵经历上面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经历，是一个大的福气啊。很可惜啊，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有这个福气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还赶不上该隐呢，该隐我们晓得他这个杀了他的弟弟之后，犯了大罪之后呢，神就把他赶出出去，他就害怕了，说神啊，你如果不让我再见你的面，哦，该隐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了、他说我出去之后人就要杀我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你看看，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连该隐这样的感觉都赶不上了。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知道这是一个大的福气。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时候呢，使徒们告诉我们，在经历中间我们是可以与神面对面的啊。所以你看，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呢，就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可以怎么样，敞着脸来见神啊，哎，可以与他之间有交通。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经历吗？啊，这是神给所有神的儿女的一个福气啊。这个通往至圣所的路已经打开了，今天没有幔子遮蔽了，对不对？你可以直接来到神的跟前了。所以我常常讲，这个至圣所呢，就是我们天父的内室啊。这个天父的内室的话呢，它是开向给所有神的儿女的。所以主耶稣那天在十字架上身体裂开的时候呢，父亲心中啊一个很大的激动，很大的快乐，他就把那个殿里的幔子怎么样，从上到下把它撕裂了，因为神也恨恶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把他跟神的儿女隔绝了，对不对？现在把它撕裂了，你看你能想象那天的神心中的这个快乐撕裂了啊，那么就是欢迎所有神的儿女们都能够进到内室中与他有交通。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家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内室，对不对啊？啊，所以你在别人家做客的时候，你顶多到客房里啦、你不能跑着随便跑人家内室去的。那么在家里面有谁可以在内室里面进去？除了你夫妻两个人之外呢，最能够跑进跑出的就是你的儿女了，对不对啊？啊，我记得我那个孩子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常常他们进门那时候 砰的一推就进来了。他进来我也不会生气，对吧？一看他进来，哎呦，高兴，把他抱起来啊，啊，亲他几下，对不对？因为这是自己的儿子嘛。你如果是外面的人，你冲进来拿，这个我们马上赶他出去了，对不对？你怎么这么不礼貌？怎么往我们这个内室里面冲的，对不对？是吧？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的内室是向神的百姓开放，所以我们需要来到至圣所，啊，与神之间面对面。但是很可惜，你看那个时候，摩西虽然神这样重用他，神不能把他的脸给他看。啊，所以神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啊，神说好了，我让你看看我的背好了。所以知道这个摩西心里面呢，这个真的是，渴望啊。所以说呢，我把你放在那个磐石穴中啊，他我用手把它盖住，等我过去的时候，你就看看我的背就可以了。所以在旧约时代中，这是神给人最大的福气，只能看背啊。新约时代中啊，神已经给我们最大的福气，可以面对面交通了，我们反而赶不上摩西啊，我们缺少摩西这种对神的爱慕，多可惜啊。所以求主吸引我们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在他的百姓中，就是要得着一些真正爱他的人，真正跟他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人。所以你不必在外面的工作上面这些事情呢去求什么啊，这个怎么样，很多人追求这个经历，追求那个经历，其实没这个必要。你顺着圣灵的引导，天天活在主的跟前，与他有交通，神的心就满足。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一切在以色列百姓中间的很多的事情都被重新挽回过来了。所以神因此对摩西说，你再去雕刻两凿出两块石板的啊，我把那个石诫重新写上啊，所以重新在那里立约，重新挽回了神的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啊，使得神的工作在神的百姓中间能够持续的往前啊。所以神再次把摩西召到山上40昼夜啊，所以摩西呢在神的跟前呢匍匐敬拜，为着神的百姓的光景，求神的赦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虽然仇敌在地上对于教会、对神的百姓，他会制造很多的难处，带进很多的失败的情况，但是神有挽回的路啊！所以侍奉中间呢，能够把许多的情况挽回。这是在侍奉中间神所托付我们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需要明白啊，能挽回神百姓的失败，不是靠着外面的方法，也不是任何的技术，而是在乎你这个人是不是活在主的跟前。神是要用那个人呢来堵住那个破口，神不是要用任何的这种方法。那这40昼夜呢，在神的跟前呢，对摩西产生一个重大的变化。所以当他从神跟前出来的时候呢，他自己不晓得啊，他的脸皮就发光了，放光啊！所以他一下来啊，他就看见那以色列百姓个个都害怕啊，为什么他脸上放光啊？放光，这个事呢，摩西与神之间呢交通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当然呢，我们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不需要脸皮放光，对不对？但是你会看见呢，神的儿女中间那个真正与神有交通的人呢，有的时候真的你见他面也不一样啊。我曾经碰见一个老姊妹，真是活在主跟前的，跟主有交通。你每一次去看他，哎呀，这个脸上好像是放光一样啊！哎呀，你看见这真是一个活在神跟前的人啊！这个摩西的脸皮放光，证明他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啊。我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有的时候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有时候 人家一看见我们这个都是那个愁眉苦脸的，这个不仅脸上没有光啊，这个叫人看的都忧愁的啊。所以我有一阵子我常常在主面前这样祷告，比方说去聚会之前，这个礼拜也许我遇见的事情是在心里面很难过啊，很受压啊。我去聚会之前我都祷告，主啊，求你把你自己的喜乐赐给我啊，我要求你让我能用笑脸面对弟兄姊妹啊，我不要叫他们看见我的苦脸啊。有些弟兄姊妹说呢，我很真的，我就真人嘛，我苦就苦了，所以他就把苦脸带到教会来了，结果呢，他苦叫别人也跟着苦着啊。弟兄姊妹不需要，你不管你遇见什么，你要像摩西一样，首先是进到神的跟前，与主有点交通，对不对？我们侍奉主的人就是这样，你先与神之间有交通，然后再进入侍奉，你看不一样的啊，这个里面有光彩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在侍奉上面重要的一个原则啊。但是呢，摩西这个脸上放光啊，在以色列人中间呢造成了一个传统啊啊。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就解释这件事情，因为呢每一次摩西出来脸上就放光，每一次就放光啊，所以呢以色列人就有个感觉说呢，摩西是拥有大光的人，所以呢慢慢他们对摩西就有一个崇拜啊，就变成摩西变成他们的偶像去了。其实他不晓得这个保罗就解释说呢，摩西出来是后来呢他就不喜欢他这个发光的脸皮给人家看，就很弄个很好笑的样子，就蒙个帕子这样子啊。今天如果你看见哪个侍奉主人出来还能蒙个帕子怎么出来，这不是奇怪的，对不对？摩西就是脸上蒙了个帕子啊，进到神跟前就把帕子拿掉。保罗就说啊，你们不晓得他那个光啊，在那个帕子后面那个光实在是慢慢慢慢褪去的了啊，你没看见。其实过了好几天之后，摩西还以为自己脸色发光，其实光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呢对犹太人已经造成了一个不能磨灭的一个不好的印象，所以他们说只要跟着摩西走就好了，因为摩西是发光的，对吧？我们跟着摩西走就好。弟兄姊妹们，犹太人因此犯下重大的错误。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他们读圣经再怎么读也没有亮光了，因为所有的光都给摩西占光了啊。所以在教会中今天我们也看见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对有些侍奉主的人，有经历侍奉主人呢有这一种的崇拜，好像呢光都在他身上跟着他走就可以了。就是神从来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意念啊。所以你不可以把任何神的仆人呢把他捧到这么一个地步，那个捧到那个地步就会造成了什么呢？造成了一种的传统。就你看今天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传统，他们这些大的团体背后都有一些伟大的人物在那里，他们觉得他们是从那个系统出来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所以神绝不容许任何一个侍奉主的人跟他的儿子并驾齐驱的。所以你看在变化山上，当摩西出来的时候，伊利亚出来的时候，彼得就糊涂了，对不对啊？啊，彼得说我们正好在这造三座棚吧，神一听不对了，马上用烟云遮盖，错了。这一遮盖呢，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这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呢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的心中应该只有主耶稣啊。不错，在教会历史中或者在今天，神有所借着许多有恩赐有经验的神的仆人们帮助我们，但是无论你从他得到多大的帮助，你都不能把他用来取代主的地位啊。所以这个是你如果什么时候你取代他的地位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就再也看不见光了。你原谅我举个实际的例子说明一下啊。我年轻的时候呢，因为在我们中间呢，我们最前面的弟兄就是尼托森弟兄了啊，当然他是一个大有恩赐的人了，哦，他接起圣经来了，这是很有亮光啊！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是圣经在旁边，尼弟兄的书在摆在旁边啊。这一段话我读不懂，你看看尼弟兄怎么解释的。哇，这个解释的好啊！哎呀，当开头的时候很高兴啊，他把这个东西解释出来了。哎，过了一二十年之后，我就发现呢，我每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是尼托生。除了他的解释之外呢，我也看不见别的解释了。哎，我就觉得不对了，弟兄姊妹们，神的话岂能被一个人限制住呢？对不对？属灵的含义是没有限量的，所以那天你一领悟之后呢，啊，感谢主，我知道我要跟随圣灵，啊，我接受我们弟兄的帮助，但是我要跟随圣灵，所以到今天我对我们的弟兄还是非常的尊重的。心中尊重他，但是呢，并不妨碍我自己读圣经，在主面前有所领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原则，青年弟兄姊妹要特别记住这个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如果你崇拜一个人，崇拜到一个地步之后呢，只有他的光的话，你就被限制住了。犹太人就是犯了这么个大错误啊，所以保罗告诉他们：“你们的心几时转向基督啊？”帕子就出去了。所以。摩西虽然被神所用，但是呢，以色列人呢，不可以把摩西当做了圣经唯一的解释，不可以把摩西当做一个偶像，对吧？所以在侍奉上面来讲，我们有时候常常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感谢主，当摩西把以色列百姓从这个大的失败的光景中把它挽回过来的时候，那么下面就开始什么建造会幕了，啊，我们看见这个恢复最终的结果呢，不仅是让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恢复正常，更是让神的心意得到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今天在地上侍奉主啊，不可能没有难处的，甚至这样说也不可能完全的一点的失败。都不会遇见的，啊，神呢也不怕说我们失败，我们软弱，只是怕我们怎么样呢？不懂得他的法则，不懂得如何活在他的跟前。因为我们在肉身中间呢，有谁是完全的呢？没有人是完全的，啊，所以我们在侍奉上面说会错，所以你也不需要怕错，你好好的跟随主，只要我们在主跟前的态度情况是对的。也许我们所犯的错误主把我们挽回了，对不对？也许有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所犯的错误主借着你把它挽回了，啊，所以侍奉中间弟兄姊妹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呢要做挽回的工作，啊，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特别记录了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失败，也记录了摩西怎样来应付这个危机。感谢主，当我们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是在叫我们里面得到很大的激励，啊，所以今天在地上的侍奉是一面做建立的工作，一面等于做挽回的工作，就求主施恩带领我们，啊，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一同侍奉主，不仅能把许多错误的光景把它挽回，并且呢，使神的家呢得到美好的建立。我们请低头在这里祷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若不是你到地上来成为挽回祭，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到神的跟前。我们的错误是何其多，我们所犯的罪孽是何其的重大，但是无论我们今天所犯的错误有多大，主你都能把我们挽回。主啊，我们看见不仅我们个人身上是这样，有很多时候在团体的事上也是这样，求你施恩典在我们所犯的错误上面，主做挽回的工作，赦免我们所有一切的过犯，赦免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孽。 主啊，我们也真是巴望在神的百姓中也有很多人能被主兴起，像摩西一样，主啊，能够在教会遇见重大的问题、难处、需要的时候，能够站在破口上，能够堵住所有一切的漏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看见旧约的历史，看见新约的历史，主啊，虽然神的百姓在地上有时候脱离不了仇敌的攻击，脱不了仇敌的试探和引诱，陷在一些难处的里面，但是主，你总是借着一些的人把整个的局面挽回，以致你的荣耀能够在你的百姓中能够一直被持守。感谢你在这末了的时代，主啊，愿我们能靠着你的恩典，主啊，能够把你当得的侍奉献给你。主，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